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这三十分钟的良苑讲台，我们要思想的圣经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还有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会以以弗所五章的这一段经文来思想一个题目，那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经文预备好，打开圣经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宝贵，也光照我们自己的不足和心思意念当中的盲点。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经历你给我们的磨练和建造，以致我们爱主、爱人、爱家庭、爱教会都有美好的见证。恳求圣灵更新我们每一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圣灵充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啊追求成长的一个课题。在第三世纪到第四世纪，有一位神学家叫亚他拿修，有人称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学家。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路德，马丁路德，有人称他是称义的神学家。听众朋友，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位神学家被称为圣灵的神学家是哪一位吗？他就是加尔文。神学教授雅各巴克，他对加尔文的描述是他是圣灵的神学家。借用香港的一位神学教授梁牧师，他说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便用了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篇幅来谈圣灵，教会与信徒生活都是在圣灵论的框架下说的。基督教要义这本书在我们国内呢早已翻译出版了，如果弟兄姊妹你能够找到，尤其是要传福音牧养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我会很强烈的建议你买来慢慢的看，因为它是从宗教改革到现在仍然不能有别的书来取代它的，因为是由加尔文这一位16世纪的重要的神学家所写的。灵恩运动啊，是我们比较觉得敏感的一个运动，是过去在20世纪里面基督教其中一个教派发展很特别也就是很快的一个教派。根据我所看到的资料呢，曾经做过香港的一间神学院院长的张牧师，他说过去100年灵恩运动的增长确实可观的， 由起初在1900年的几十个信徒发展到现在的5亿8千万信众，而且增长率是每一年呢1900万，换句话说每一天呢增加54000人。这是在基督教教派里面灵恩运动过去100年的增长。其中一个特色，当然他们是注重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能力。我们一般福音派的教会，或者说比较正统的教会呢，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为了避免灵恩运动的误解，或者是其中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就完全不谈圣灵充满。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谈圣灵充满，从圣经里面讲圣灵充满呢，却讲的不是一个正确的全面的。所以这两个极端呢，我们都要避开。在这里我尝试透过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探讨圣灵充满。可是在讲圣灵充满之前呢，我们会发现过去在教会历史里面大的复兴呢，都是跟圣灵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明显的关系。我最近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科里培牧师的传记。可是很高兴很感恩的呢，就是这本书的后半部呢，把科牧师所写的另外一本书他一起印刷放在一块儿合编起来。这本书叫《山东大复兴》。我自己呢是山东人，所以呢又加上前不久也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主持过教会复兴运动，所以对山东的大复兴呢心里面有更多的这个关心跟关注。其实啊，格里培牧师他是美国宣教士，在华北神学院做过院长。他来中国的那段时间，尤其到了1930年代，我们国家的局势真的是非常混乱特别。1930年代我们知道除了国家不稳定，也有外面日本的侵略。而那个时候华北的外国传教士他们所协助的事工和70处的教会呢，处在冷淡的状态之下。克里培牧师说，美南浸信会华北差会在1930年在山东烟台开会的时候，传道人很沮丧地报告死气沉沉的教会。然后他又说，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他们的信息中渗入了失望和属灵的饥渴。这是《山东大复兴》那本书讲到山东有大复兴开始之前的属灵状况，死气沉沉的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今天所参加的教会，所侍奉的教会，是不是充满了纷争，充满了问题，而每一个信徒不像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很多事情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盼望。你的教会是怎样的情况呢？是不是我们要等候，认真的去追求圣灵能力的彰显呢？好，我们在这里呢先思想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第一，圣灵充满是什么？圣灵充满是什么？然后我们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圣灵充满是不是常态？是不是一般的常态？跟着我们再回答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最后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这是今天我们有限的这剩下的20分钟我们要面对的几个问题。圣灵充满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说方言这么简单。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大约有10次圣灵充满的记载里，其中呢只有3批人在圣灵充满或者圣灵降临以后讲出方言，那是第2章1到4节、第4章44节到46节以及19章1到6节。圣灵充满是什么？更不是情绪失控或者疯疯癫癫的倒在地上。当然有人有不同的解释，就是圣灵充满一定是有秩序而且一种安稳喜乐的情况。 我们可以说圣灵充满按照性质分呢，分三种。第一是工作上的圣灵充满，那是侍奉带着能力，无论是讲道、祷告、安慰人、帮助人、辅导，就是带着神自己的能力，这是工作上的圣灵充满。第二种圣灵充满呢，可以说是生命上的充满。生命上的充满就是这个人的人格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子，有耶稣基督的灵命跟品德，那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所说的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从仁爱开始，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样是最具体来看一个人是否是被圣灵充满的一种情况。有人说这是最高级的圣灵充满，因为它是对于一个人灵命的一个状况的表达。第三种圣灵充满呢，是感情上的圣灵充满，因为人有智、情、义，理智、感情、意志。那么感情上的圣灵充满，当神的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满了喜乐，会啊，凡事谢恩，常常赞美主，这是感情上的圣灵充满。即便是在困难当中，在很多的问题当中，我们也能够保持一种平静的内心，有喜乐，不受环境影响的这种状态，这是按着性质上分。也有人呢，从圣经经文的用词来分圣灵充满，分两种，一个是特殊的充满，在原来的新约圣经这个字呢，出现了至少有八次，用在施洗约翰、以利沙伯、撒加利亚、祭司、使徒彼得、门徒保罗身上，大部分呢都是路加的著作，也就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另外一种充满呢，分叫做一般性的充满。一般性的充满呢，也在主耶稣身上，初期教会七位执事执事，还有斯提凡、巴拿巴、门徒，还有在以弗所书的命令里面，这两种充满。那这两种充满的用词呢，临到亮牧师呢，他就用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两种分法来分了，那就是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在原来的圣经呢，它有两个不一样的字。圣灵充满呢，用英文我们就容易明白了，就是充满了圣灵 filled with。 满有圣灵呢，就是 full of。 圣灵充满是动词，是动作，由上向内充满，一般是为了侍奉的能力，是与工作和侍奉的能力有关系。但是满有圣灵呢，它是形容词，是一种状况，是由内向外满溢出来，这是关乎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信心跟生活连接在一起的情况。满有圣灵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我查了一下，至少有16次使用。那么如果不另外计算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这里呢，你能够发现它可以翻译成，在我们的圣经呢翻译成充满，或者呢也翻译成满有 full of F-U-L-L full of， 还可以翻译成充充满满，像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也可以在路加福音五章十二节那里呢翻译成满身长了大麻风，这个满身呢都是同样一个字。在五饼二鱼或者耶稣基督的神迹里面呢，那个装满是二篮子也是同样这个字，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和马可福音八章十二节。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多加这个姊妹呢，广行善事，广行两个字呢也是满有圣灵这个用词，同样一个字。甚至以驴马它充满各样诡诈，使徒行传十三章十节这个充满也是满有圣灵，同一个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讲到那些造反的群众呢，怒气填胸怒气填胸啊，这个填胸就是满了怒气的意思，同样一个字。约翰二书一章八节，满足的赏赐，满足也是同一个字。 那么值得留意的是呢，单单在斯提凡这一个人身上呢，就有三次被形容为满有圣灵。当然我们的圣经呢翻译作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六章五节八节七章五十五节。所以按林道亮牧师的方法呢，圣灵充满就是前面我所说的特殊的充满，是跟释放的能力有关。满有圣灵呢，就是前面我所说的一般的充满。好了，我们回来看经文的话呢，路加福音四章一节呢，那里说耶稣基督满有圣灵从约旦河回来。英文圣经是这样写的。使徒行传六章三节呢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或者翻译成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所以呢，从这个用词上来看呢，能够把这个理解成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这是圣灵充满的理解。什么是圣灵充满？按性质分，按用词分，还有一个重要的，当然是按来源，按源头来分。首先是非常可怕的，来自魔鬼撒旦，那就是讲假的方言，有恶者的能力，所谓的鬼方言，或者照了邪灵巫鬼上身，这种情况很少，但是也不是没有，所以要分辨诸灵啊。像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所说的，约翰二书2章1节也讲这个，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也是为什么呢，比较少讲圣灵充满，因为呢免得不明白不清楚，没有基础的话呢会有错误的来源。第二个也是不健康的来源，就是来自人自己，也就是错误的把自我催眠或者自我催眠所讲的方言当作圣灵充满，把情绪发泄甚至胡言乱语，或者行动不能受控制，或者听起来不是很正面很健康很有文化造就人的话呢，这种的心理的作用啊，都当作是圣灵充满。我相信大部分有疑问的人发现一些情绪失控的呢，都是这种来自人为的心理作用的。当然从源头看，第三种就是来自神的灵自己，耶稣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不但是有帮助人的能力，建造信徒的能力，也有圣洁仁爱属灵的生命的果子。所以你从源头看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三种源头，来自魔鬼撒旦，来自人自己，还有来自圣灵。我们所渴望的，我们要学习的当然是圣灵充满，是来自神自己的灵。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第二个问题，但是我们简单的提一下，那就是圣灵充满是不是常态？圣灵充满是不是常态？我们借用一个例子吧。藤经辉老牧师他说，他一生当中呢有两次的圣灵充满。一次呢是在他传道不久，他翻译祷告出来的能力那本书，他说心里面得到奇妙的充满，他一面翻译一面滴下眼泪，而且一跪下就有几个钟头的祷告，喜乐的眼泪常常涌流出来。藤牧师说一连保持了两三个月这种状态。那么以后呢，大约在十多年到二十年以后呢，藤牧师做见证说第二次有了这样的经验，那就是他被邀请在日本带领聚会呢，他向主祷告求圣灵充满，而主耶稣就赐给他。在他的见证里他这样说，我心里面再一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使我觉得非常稀奇，同时主也给了我工作上的能力。我记得有一次讲了很平淡的道理，讲完以后有一位二十几岁的弟兄站起来认罪，他竟站不住扑倒在地继续哀哭认罪。我觉得稀奇，圣灵使他知罪认罪，使他复兴。我心中兴奋的感觉继续了大约三个月。这是藤牧师他的经验。 在外国传道人或者教会领袖当中，圣徒当中也有类似的经验，像美国的布道家穆迪或者是陶雷等等，也都有圣灵充满的经验。所以当我们要回答圣灵充满是不是基督徒的常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这是每一位委身奉献自己的基督徒正常的特色。根据什么呢？根据《使徒行传》的描述，像教会要选出七位执事的时候呢，他们的条件是好名声、智慧充足、大有信心以及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前面呢，这都是一些生命当中基督徒的常态，好名声、智慧充足、大有信心以及被圣灵充满。可是从现实的经验里面观察呢，像刚才听到的藤牧师的见证等等呢，我们发现它又不是一种常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充满，也就是神自己的工作，圣灵自己的他的作为呢，我们没有办法规定，更不敢操控，没有办法直接看透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只能够凭信心祷告，凭耐心等候。不过神愿意将他的恩典的好处赐给我们，我们要做的是追求反省。好了，圣灵充满是否常态这个问题呢，值得我们放在心里面去思考去学习。而接下来呢，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就要回到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了。第一，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因为这是命令，这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两个主要的动词呢，就是不要和要。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很明显的。一直到二十一节呢，还有五个现在分词，在原来的圣经，这五个现在分词呢，就是说，对说的说，唱，口唱心和的唱，还有呢，就是作乐，用音乐啊伴奏作乐。第四呢是感恩啊，最后第五个是顺服。那这对我们明白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都是有帮助的。仔细看这几节经文呢，有下面这几个特点。除了它是命令之外呢，第二，它是给众教会的命令。因为这一段话的这个主词呢是复数，不是单数，是复数的你们，而不是你一个人。五章的十五节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了出来，你们要谨慎行事，这样一直讲下来是给我们的。第三，这是参与在神的工作当中。什么叫参与在神的工作当中呢？因为它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它是一个被动语态。被动语态是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在那里等就是呢？当然也不是，而是要来到主面前，我们也有主动的部分，我们要去追求、渴求，要有愿意的心。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主耶稣也讲到圣灵，他说呢，凡来到他这里，来到耶稣基督这里的人，他的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是指什么说的呢？是指圣灵来说的。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跟三十九节的应许很明显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凡口渴的、干渴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人要主动，但是给圣灵充满我们是神的工作。第四方面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命令，这是持续的命令。因为在原来的圣经呢，这个动词呢是现在式，而解经家告诉我们呢，凡是动词的现在式呢，有一个特色，表示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因此我们从经验里面，从圣经的真理里面也知道，很多人要追求，有的时候跌倒会消失， 但是呢，也可以重新悔改追求的时候呢，他也会恢复圣灵的充满。从使徒行传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圣灵充满，所以他们有能力把福音传到外邦当中，能够肩负主的大使命，包括了讲道啊，面对困境啊，差派宣教士啊等等。还有初期教会的见证使徒还有门徒以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都是满有圣灵跟圣灵充满的榜样。因此为何要被圣灵充满呢？从这里我们至少看到了六个原因。最后我们思想被圣灵充满有什么结果。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写得很清楚。第一就是彼此对说，换句话讲呢，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不是独来独往的，也不是瞧不起别人的，更不是跟教会弟兄姐妹有很多意见不能够同心合意的。圣灵充满是有奇妙的和好的工作，是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是一个群体的合一的见证，彼此对说。当然不是我不跟他讲话啊，闹别扭。第二呢是口唱心和，口唱心和，带着歌唱的，带着赞美的，是满了一种喜乐氛围的。所以基督徒唱诗赞美是心中有耶稣基督充满的那种喜乐跟欢乐的。第三是作乐赞美，它是有音乐水平跟艺术的，钢琴也好，胡琴也好，吉他也好，鼓也好，各种美好的乐器一起最好的献上来，用诗章颂词来歌唱赞美。第四个结果呢就是常常感恩，我们的圣经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看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礼物，活在世界上是神的祝福。第五是彼此顺服，彼此顺服。结束之前我做一个见证吧，我说我看山东大复兴那本书啊，克里培牧师讲到有一次他们一起祷告好几个钟头，而在祷告当中呢，有两位宣教士家中这个厨房工作的工人呢跑进来向他们悔改。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工人之间闹别扭啊，不能够和好。而那一天呢，两个工人不但是彼此认罪和好了，而且本来不信主的两个工人呢也说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克里培牧师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在烟台的两位宣教士家的男厨工走进房内，他们原本有嫌隙，但因着神的圣灵的工作，他们就彼此认罪，承认他们的嫌隙，请求赦免，并接纳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这是在祷告当中圣灵的作为。而从那开始呢，山东大复兴在1930年代的见证就蔓延开来。也请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为我祷告。2014年11月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会播出圣灵论，圣灵论我们都需要在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第三位的圣灵从圣经里面多加学习。也愿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顺着圣灵而行，并且不叫圣灵担忧。恳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加力量给你。谢谢收听，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